这里是挪威西冷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冷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8号，公元2017年5月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籍藏人学生争取于毕业典礼展现西藏国旗权利；达赖喇嘛传记《流亡中的自在藏文版》在达兰萨拉发行；联合国官员访中报告再度披露曾被官员跟踪警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一名即将毕业的美籍藏裔学生计划于毕业典礼游行中扯西藏国旗参加，却被校方拒绝。他在网上发起联署活动，希望各方支持他表达自己身份认同的权利，同时希望校方遵守其宗旨，接受认同、多元、平等与包容。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本台近日收到由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学生格桑囊帕发来的新闻稿。身为美籍藏裔的格桑囊帕表示，他将于今年5月毕业，而3月初曾向校方登记持西藏旗帜参加5月12号的毕业典礼游行，但在等待数周并多次致电询问后，才收到校方回复，告知他将不被允许持西藏国旗参加仪式。校方给出的解释为，作为州立教育机构，且考虑到各种政治敏感性，校方只邀请那些受国务院学生及交换访客登录系统承认国家的学生持他们的国家旗帜参加游行。格桑在新闻稿中表示，他对校方的决定感到震惊和失望，因为这完全与校方的宗旨不符。据校长萨巴斯瓦米称，该校的宗旨是接受、认可、多元、平等与包容，但是校方此次决定并未反映出这种性质，尤其是校方对社会正义所做的承诺。他指出，西藏国旗于西藏境内被禁止，因为那里正遭受着中国的军事侵占、残忍压迫与审查。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同样的审查与无知却发生在美国的校园中。他说，我被校方的回应所伤害，感觉这对校内的藏人学生以及所有藏人都是种冒犯。校方对我美籍藏人身份的麻木不仁与审查，让我感到极度的失望。格桑囊帕表示，他为了荣耀毕业而勤奋努力，这一毕业典礼不但对自己极为特殊，而且对自己的亲友和社区也同样意义深重，这也是他必须持西藏旗帜同其他自豪携带各自旗帜的同窗一起出席毕业仪式的原因。在向校长致信并得到相同回复的情况下，格桑囊帕仍然相信透过各方的关注可以改变这一决定。此次毕业典礼嘉宾为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安·沃伦，格桑呼吁各方向这位议员致信，寻求他给予关注，促使校方改变决定。格桑囊帕在新闻稿结尾强调，我完全有资格在结束学业时展现自己的藏人身份，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的同胞，为了世界上的正义与自由。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 传记《流亡中的自在》近日于印北达兰萨拉发行藏文版。昨天5月3号，达赖喇嘛尊者的传记《流亡中的自在》藏文译本发布会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中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仪式，并在发言时回顾西藏的翻译时赞扬藏人先辈们的智慧以及他们给后代留下的辉煌文化。桑东仁波切特别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已解除的人生使命与理念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爱戴，更有世界知名学者投身研究尊者的言教，但是在藏人社会中，大部分民众对尊者的尊崇还停留在原始信仰阶段，大家渴望拜见尊者并接受尊者的加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去研究尊者的教导并为此付出时间。仁波切肯定了《流亡中的自在》藏文版译者丹增希者的专业水平，同时呼吁更多藏人深入研究尊者的言教。译者丹增希者在仪式上发言指出，《流亡中的自在》英文原版出版不久，当时身为达兰萨拉辩经学院学员的他有幸拜读此书，深深被感动，并反复阅读多次。当时他希望有位藏人学者能够将此书翻译至藏文，让藏人民众了解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历史转折中的重要角色。之后他自愿开始着手翻译，近期在各方的帮助下终于圆满完成此书的翻译。丹增希热强调，此书英文原版记录者因时间上的紧凑而忽略一些事件的真实状况，在藏文版翻译中他询问并采访相关知情人士做出修正，他希望藏人民众能够多多阅读此书，更深入地了解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西藏的那段真实历史。《流亡中的自在》是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第二本传记，第一本为自传《无托无名》。《流亡中的自在》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尊者自幼作为宗教领袖在万众丛拥中生活的内心感受，也介绍了被世人视为神秘的藏传佛教，同时包括尊者与毛泽东的交往、流亡中的艰辛、对自由的体会。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联合国极端贫困及人权议题专员菲利普·阿尔斯通于去年8月对中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他的访问报告将于今年6月在联合国公布。而美联社引述其获得的报告内容报道说，阿尔斯通记录了在中国被中共当局跟踪警告的遭遇，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去年8月，联合国贫困及人权议题专员菲利普·阿尔斯通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后，英国的《金融时报》曾报道说，阿尔斯通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抱怨访问行程中受到限制，同时批评中国人权自由空间大幅缩小。据报道，阿尔斯通指出，政府将他带到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样板村完全是编排好的行程，当局很明显想要打破民族关系紧张的说法。他并揭露自己去哪里都会受到安全人员监视，更有人在试图接触他时遭到警方带走。而本周二5月2号，阿尔斯通2016年中国行的最终报告内容由美联社所获得。 美联社引述报告内容指出，阿尔斯通记录了中共当局警告他不要直接接触公民社会机构，并且要求他提供所有私人会面的详细情况，更有安全人士装扮成路人跟踪阿尔斯通。该份报告指出，习近平上任后，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巨幅度缩减，对维权人士展开了更加严酷的打压，同时不断加深对外国非政府机构的限制。而针对联合国官员在中国被跟踪及警告的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于5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称，中国当局在阿尔斯通访华时提供了积极的配合与支持，按照他的意愿安排了与中国人士会面的机会。然而，不论是在去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是在由美联社近日获得的报告内容中，菲利普·阿尔斯通都明确指出，在同预定要见面的人士接触时受到了限制，更有学者在见面前就被当局告知去度假。据报道，这份报告将于今年6月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公布。中共外交部也宣称，届时将对报告中的内容进行回应。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华人学者丁一夫撰写的文章《没收达赖喇嘛法相的愚民政策与暴力》。最近海外媒体上出现了一张照片，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鲁霍县的一个做法文化综合执法大队的国家部门所下达的在全县收缴违禁达赖喇嘛画像的通知。来自藏区的类似消息时不时地出现在海外媒体上，一话是某地方政府默许民众持有达赖喇嘛的照片，一话是政府禁止和收缴达赖喇嘛图片而民众发生冲突。事实上，中国政府不让民众拥有和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和画像，而天天在和藏人发生冲突。围绕着这个矛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愚民政策，一面是国家暴力，两者紧密相依，缺一不可。前不久有一位英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恨达赖喇嘛，我说我不知道，我甚至没有听到谁说出过一点点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问题得问中国领导人，他们也从来没有向世界解释过中国的大部分汉人对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一无所知，因为政府多年来严厉的惩罚手段接触有关达赖喇嘛的任何信息。西人有言，你吃什么就成什么，人的大脑和心智受信息的影响，你接受什么信息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愚民政策源远流长的原因。几年前我在中国大陆探亲期间，试着给那些自以为的批准达赖喇嘛的人看到达赖喇嘛的照片，没有一个人认出达赖喇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也从来没听说过读过达赖喇嘛的讲话。这种闭塞耳不觉闭塞，愚昧耳不知愚昧的状况，只能用可悲两字来形容。但是在藏区，在藏人那里情况恰好相反。几年前我在四川省藏区旅游期间，曾经走过偏僻草原上孤零零的藏人家里。藏人家里最高最堂亮的房间是他们的佛堂，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在房间的正中央总是供奉着大幅的达赖喇嘛的照片。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学者丁一夫撰写的文章《没收达赖喇嘛法相的愚民政策与暴力》，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森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